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在劳教所里学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那是1999年10月份，我第二次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遭绑架非法劳教。在劳教所黑窝，我们每天被强制超负荷劳动，早4点起床，晚12点就寝，有时还要通宵达旦干一宿，在牢房内粘小鸟、打叶子、穿一次性筷子。那些个刑事犯就是恶警的眼目和打手，他们对法轮功学员非打即骂，积极表现自己，为的是讨恶警的欢心，以便多减刑早回家。我的牢房有2个刑事犯，一个是郭某，很凶恶，下手狠毒，几乎我们市的大法弟子都挨他打过。另一个是小晶，也是张口就骂人，他跟我有缘，从没骂过我。我俩是上下铺，我在上铺，他在下铺，每天干活时他总喜欢坐在我的身边，我就经常给他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与超常，讲大法如何教人重德行善，如何净化人的身心，提升人的境界，如何教人从一个好人做起，最后升华到无私无我，完全为别人的一个高级生命。讲我亲身的经历，他很愿意听。当然，我给小晶讲这些时，都是那个郭某不在的情况下讲的，因为郭某是劳教所的什么大队学委，经常要单独为狱警做一些事情，所以常常不在室内。我看小晶很接受，就常常一边沾鸟，一边背师父的红吟及一些经文给他和全市的其他大法弟子听，就等于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共同学法了。在这期间，小晶的变化很大，再也听不到他骂人了，而且脸上有了笑容，皮肤也变得白里透红，很漂亮。一天，小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个3岁多的小女孩，被我牵着手上了一个金色的大船，船放着光，我们每个人都穿着仙女一样的衣裳，都那么高兴。船上有很多人，有几个是他认识的我们同事的大法弟子，还有很多他不认识。他把这个梦讲给我听，我真为他高兴，给他背师父红吟的最后一首诗《笑》。他说，你教我背诗吧，我说好。这样我就一句一句地教他，从红吟第一首开始，长的一天学1-2首，短的一天学3-4首，他学得很认真。夜里我隔几天写一篇精进要旨中的经文给他，让他背。后来他的天目开了，他看到了旋转的法轮，还看到了我们大法弟子都坐在莲花座上，晚上睡觉睡在大莲花上，还看到另外空间。他每天都和我在一起，他是个3岁多的小孩，我每天早晨起来给他穿衣服喂饭，然后教他练剑，照顾他一天的生活，还看到了很多殊胜的景象，他很激动，更加坚定了他修炼大法的决心与意志。一次他对我说，出去后我也要到北京去证实法。我很感动，我知道这是发自一个生命觉悟了的本性，纯真的正念啊。我说，你还是先找一本转法轮，好好学学法，再做决定。一天，他郑重而坚定地说，你教我练功吧。我当时一惊，没说什么，但是泪水已经充满了眼里，多么可贵的生命啊。 在这种凶恶的环境下，他能有这么大的胆量，无畏的想法，我知道他已超越了人的境界。在这之前，我和另一同修因为坚持要练功，曾遭过多次毒打。恶徒把我俩用手铐铐在暖气管上，站不直也蹲不下，闭一下眼就抽嘴巴，拳打脚踢。我俩虽然每天收工后都是坚持要练功，但一次都没练成。被毒打后再被铐上，一铐就是一宿，早上干活时才能把我俩放开，还得让我们和大家一起干活粘鸟。这一切小晶都看在眼里，他没有畏惧。我含着眼泪点点头说，好，今天我就是被打死我也要教你练功，我先睡一觉，我醒了就叫你，你若醒了就叫我。他说好。收工后我们就睡觉了，我睡得很沉，直到早上四点开工时才醒。我坐在他身边很内疚地说，晶，太对不起了，我没醒过来，没能教成你。他却很高兴地说，没事儿，不用了，有人教我了。我瞪大眼睛问他，谁教的？我把目光投向同事的其他大法弟子，大家都摇摇头，然后都看着小晶。小晶说，在夜里三点时，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大钟当当当响了三下，然后我看到一个人坐在一个大莲花座上来到我床前说，晶啊，我来教你练功。我急切地问他，那人长得什么样？他说，穿一身黄衣服，衣服的领子、袖口和衣服的边好像还镶着红牙子。经他描述，我感到是师父教功录像里的形象。我很感动，也很担心，怕有魔来祸乱，就问，你学会了吗？他说，没学会，有站着功，还有坐着功，他还不知道叫动功和静功，很多呢，我没记住。我简要地给他介绍了一下五套功法，因为不能教，所以也没说太多。此后一周时间里，每天三点大钟响过后，都是那人来教他。这样有一天早上，我们刚坐下来开始粘鸟，他欢喜地告诉我，我学会了，都会练了。我也很高兴，说太好了，今晚收工时郭某去送工具时，你练一遍，我看看对不对。他说好。到了半夜收工时，郭某刚出去，我说快练一遍我看看。他手结印向门口看看，说我有点怕，因为走廊有直岗的来回走。我说别怕，我们给你挡着。他说我坐床上练吧，练坐着功。我说也行，因为第五套功法他要能练对了，也就没什么怀疑的了。他坐在床上看看门口，还是有些怕，说我躺着练吧。我点点头。他躺在床上结印，然后把第五套功法完完整整地练了一遍，动作还很标准。最后双手合十时，我抓住他的双手，泪水涌出。我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你多大的缘分啊，那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亲自来教你练功啊，好好修吧，感谢师父啊。这时我们全牢房的每个大法弟子都哭了，有的都哭出了声。我们彼此凝望着，那种心情人类的语言真的无法描述。我们什么都不说，只默默地望着，流着泪。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震撼着，共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那就是感恩，无限的感恩。这件事已经过去了15年，每当想起那一刻，我的泪水还会夺眶而出。对伟大师尊的洪恩，弟子不知用何种语言来表述。再说一件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折磨我9年的产后风，在学法后4天就消失了。1988年，我生女儿时得的月子病，产后风，双腿双脚严重风湿痛，总是阴凉阴凉的酸痛，坐在哪儿都要把腿盖上，夏天不能穿裙子，冬天总要比别人穿得厚很多，各种药各种医治方法都没治好，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很遭罪很难过。可在1996年5月9日我刚刚学大法练功的第4天早上，我参加了在公园的集体练功。在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就感到自己的两腿两脚就像在寒冷刺骨的冰水里泡着，开始时是扎凉扎凉的，后来凉的渐渐的就没知觉了。等到练完功，我的两腿两脚不会动了，一点知觉都没有了，我用手拍打用手拽腿都没有任何感觉。等练功的人们都走完了，场地上只剩我一个人时，我有些害怕了， 这不能走可怎么办？早上时间很紧，还要回家做饭上班呢，我真的有点着急了，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从我的头顶上一股热流一下子通透全身，暖流刷的一下从双腿一下通到脚底，我动动腿，抬抬脚，一切正常了。我从此以后身体再也没有从前那种阴凉酸痛的感觉了。仅仅学法四天，对法理还没有更深刻的领悟，折磨了我九年，令我寝食难安，酸痛阴凉的双腿双脚就彻底的好了，真的好了。而且胃病、痛经及其他的妇科病都没了，真的没了，无病一身轻，走路脚都飘飘的。我感激，我感谢，伟大的师尊啊，是您让我摆脱了痛苦，是您让我得到了生命真正永恒的新生。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今天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神圣伟大的日子里，弟子叩谢师恩，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慈悲伟大的师尊啊，您辛苦了，您为弟子操碎了心，弟子感谢您，弟子一定精进实修，正念正行，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兑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誓约与使命，跟您回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我真幸运，我妻是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人。题记：大嫂曾找人给我算命，说我姻缘浅，若过了40岁还娶不到老婆，这辈子都不会再娶到老婆了。一、宿命。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族，跟二哥在 A 市闯荡了近15年，做过制衣厂工人，做过陶艺工艺加工，做过报社临时记者，做过服装私营老板，由于各种原因都无法让我摆脱辛劳奔波的生活局面。我家兄弟姐妹8个，我排最小，连侄子侄女的孩子都上学了。可35岁的我，婚姻仍没着落。80高龄的老母亲日夜忧心，村里的人都指指点点，说母亲还去捡垃圾，都是为了那个不争气的小儿子。这种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我在稍年轻时谈过几次恋爱，但都无果而终。哥哥们都取笑我为人太老实，说那些女孩无非就是找个帮买买早餐夜宵，使唤着跑跑腿什么的，你经济条件又不好，一本正经的又不会讨女孩子欢心，谁会愿意跟着你？后来我想想，也许是那样吧。我也曾是个自信骄傲有抱负的人，可一次次的恋爱失败和事业上的不济，让我感到心灰意冷。大嫂曾找人给我算命，说我姻缘浅，若过了40岁还娶不到老婆，这辈子都不会再娶到老婆了。曾几何时，我有过出家的念头，可是似乎上天对我另有安排。二、相遇。2011年初，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她比我小几岁，是个南方姑娘，长得清秀水灵，还是个音乐领域的硕士生。关键是他非常的善解人意，性格活泼，我们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题。他知道我喜欢国学和传统文化，我们就经常在一起探讨交流。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是学法轮功的，问我是否惊讶，接着跟我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给我分析了当年的自焚录像中的种种疑点，如王敬东都烧成那样了，头发和身上的汽油瓶还完好无损，为何自焚开始不到1分钟就有警察跑来灭火，还有记者完美角度有条不紊的拍摄，到底是拍摄重要还是救人重要，到底符不符合突发事件的处理逻辑，小女孩刘思颖被烧伤后气管切开了还能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采访重度烧伤患者为何不经过隔离消毒，是医院不懂得这些基本的常识，还是这根本就是在演戏？ 他还讲到了共产党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残害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等等。我静静地听着，觉得这个女孩子是那么的特别。想想现在的女孩子，哪个不是涂脂抹粉、美发美甲，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吃喝玩乐上，没有几个女孩子像她那样超凡脱俗，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发自内心地对她说，我不惊讶，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你就是最好的真相。而且对于共产党我早就看透了，共产党还有什么不敢做，还有什么做不出来？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不公、腐败、戾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相互算计，全是共产党造的。三，美好姻缘。我们相处了两年后结婚，当时我的岳母并不同意，觉得我配不上她的女儿，在提亲礼金上百般刁难。最后在妻子的坚持下，岳父岳母终于松口了，认为女儿的幸福由她自己把握，并祝福我们夫妻同心，家庭幸福。后来我问妻子喜欢我什么，她笑着说，我吃苦耐劳，心地善良，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还说我不畏强权，有强烈的正义感，也是她喜欢我的地方。因为在这之前曾有610的人员骚扰过她，最终被我以家属的身份抵制和制止了。她还调皮地说，根本上看中我的是在我们单独相处时能保持一个男人应有的克制与对他的尊重。他告诉我，这一点在他看来是择偶的第一标准。他说，作为大法弟子，这是法理对他们的最起码要求，对常人来说也是做人的最起码的标准。现在的多数人不论职位高低、富贵贫贱，都把男女之事当作家常便饭了，这是神所不能容许的，也是一个人从美好走向损德、折福、衰败、坠落的最大原因。于是我对法轮功的好感和敬佩油然而生。四，天赐健康宝宝。结婚后，我对来之不易的小家庭十分的珍惜，对妻子，我更是呵护备至，什么家务活都不让她做，因为我知道，她除了要每天学法练功外，还要做很多的真相资料。对于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我是能够理解的，并且生活中我也做出了支持。妻子说，你能这样支持大法，你会有好报的。不久妻子怀孕了，这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我都30好几了，整个家族里连我的小侄子侄女的孩子都上学了，我连个孩子都还没有，我就成了他们经常调侃的对象。这下好了，我也能在他们面前抬头挺胸了。妻子怀孕期间，按照我老家的风俗，为了腹中的胎儿健康发育，我要求妻子不能在屋子里钉钉子，不能动主人床，不能在床上动剪刀等。可妻子无所顾忌，每一样都触犯了，这真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家乡里就有几个被传说的例子，凡是犯了这些规矩的孕妇，生下来的孩子都是有缺陷的。妻子安慰我说，那些东西都是吓唬人的，就算是有这些禁力，对我也是不会起作用的。大法弟子是有师父管的，不受常人的礼和低层的因素制约，大法弟子的孩子都是有来头的，你就放心吧。听着妻子的话，我似懂非懂，但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在一次孕检中，妻子被检查出了地中海贫血，我急忙上网查看地中海贫血的相关资料，发现患地中海贫血的孕妇中有部分是会生出同样病患的孩子，而在网上看到的地中海贫血重症的儿童中，个个都是发育异常，并且需要依靠输血来维持生命。看到这里，我和妻子四目相视，我问妻子怎么办，难道打掉？妻子沉默几秒钟后，用坚定的眼神看着我说，不管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都是跟我们有缘分的，世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如果这个孩子有这种疾病，那我们也不能剥夺他生存的权利，他在肚子里已经是一个生命了， 难道我们要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和利益而扼杀一个生命吗？这不符合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况且我可以自信地告诉你，我们的孩子一定不会得这种疾病。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我们做了具体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我没有地贫基因，因此我们的孩子不会得重症地贫。在拿到结果的时候，妻子淡然一笑说，这是对他的一次考验。由于我太重视这个宝宝，在妻子怀孕期间，我多次拉着他到医院去做产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血常规又检查显示妻子血红蛋白很低，是明显的贫血。医生用专业且颇具权威的语气告诉我们说，母亲贫血生下来的宝宝一定会贫血，贫血的宝宝会影响智力的发育。医生给开了很多的补血药，妻子婉拒了，把我拉出了医院大门。其实在此之前，我轻症了妻子几次近40度高烧，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不药而愈的神奇。所以对于这次他不肯拿药的行为，我没有过多的抱怨或制止。用他的话说，大法修炼人不是一般人，修炼人通过修炼后身心得到净化了，自然就做到了不吃药也能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事实证明大法是超常的，妻子没有被医生的话吓倒，没有服用任何药品。在临产的一次检查中，妻子的血红蛋白升到了正常值，不久妻子生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多项体检指标正常，我对宝宝是否有缺陷的担心终于烟消云散了。五，承蒙大法恩泽。都说大法弟子的家人是有福气的，自从娶了妻子，我的老母亲多年的顽疾突然像从没有发生过似的，80多岁高龄还能每天下地里劳作，身体一点疼痛都没有，身体比以前健朗得多。他们都说是我妻子给带来的福气，几个明白真相的哥嫂、姐姐和姐夫生活得更如意了，个个都在城里安置了房产，家庭也更和睦幸福了。而我在妻子的建议和协助下，经营起一家美术培训机构，我们按照真善人的法理要求对待每一个孩子、家长和来访的朋友，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称赞和认可。家长们都说，把孩子放在你们这里，我最放心。2年多的时间，机构经营得红红火火，每天生源不断。妻子也利用这个平台去证实法和讲大法真相，并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妻子说，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给予的，让我感恩珍惜这一切，并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大法。承蒙妻子赏识，我成为了她的丈夫，承蒙李洪志师父恩泽，我与大法结缘。日子过得飞快，转眼我将40岁了。回想当初那个怀揣梦想、鲁莽、自负又自卑的少年，我感怀不已。人生如白驹过隙，喜也罢，忧也罢，贫也罢，富也罢，无非只是昙花一现。我知道我余下的人生也将是修炼的一生，与大法同行的一生。无尽感恩大法，让我在迷茫中重新认识了自己与这个世界，让我在将失去生活信心时重获新生的希望。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善拜的家完整如初了》，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1999年后，我由于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对法轮功的信息一概不听不看。记得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看到门口有法轮功的光盘和传单，我吓得一把扯下来扔进垃圾袋里，垃圾袋也不敢放屋里，生怕儿子碰到。 我还接过一个真相电话，说的是沈阳苏家屯地下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我当时听了半个多小时没相信，我想光天化日之下哪有这么恐怖的事，我想你们干吧，看谁厉害，反正共产党也那么坏，把他斗倒了更好，我希望法轮功能赢，但是跟我没关系，我也不听，我也不信。平时我虽然总是说共产党没一句真话，净骗人，可是他对法轮功的造谣我却完全相信了。我丈夫以前有一个朋友，人非常好，他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一个人，他就是练法轮功的。我有点不明白，电视上说的法轮功那么坏，这个人又这么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觉得跟我没关系，也就没去深想了。儿子上中学时，我因没有处理好儿子和老师之间的一点小摩擦，结果事情闹大了，儿子因此辍学了。儿子无法承受突来的打击，失眠压抑，每天靠打游戏排解内心的苦闷，天快亮了他才能睡着觉。本来白白胖胖，变得面黄肌瘦，半年多了也不见好转。我这半生也是吃尽了苦，从小家里穷，有上顿没下顿的，父母成天打仗闹离婚，我常常被人叫住取笑一通。长大了也是什么都不顺利，总是出岔，总是成为别人的笑柄，心里悲哀又愤愤不平，有苦没处诉。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儿子，却又怎么折腾也是连吃住都保障不了。我常常厚着脸皮带着儿子住到娘家，受尽了嘲笑。等到条件稍有好转，不用为吃住发愁了，丈夫又有了别的女人，几年如一日。我自己身体又不好，天天浑身哪儿都疼，晚上疼得睡不好觉，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心中积满了仇恨。办过离婚手续，但没有彻底分开，家庭半死不活地维持着。我只有儿子这一个希望了，盼他能有个好前程。儿子变成这样，我一下子就垮了，精神垮了，逢人就说儿子的事，真是绝望到了极点，心里好像有一团什么东西堵在那儿出不来，一天到晚恐慌不安。那一天不知怎么就去了一个从来也不联系的同学那里，原来他也是练法轮功的。他看见我可怜的样子，告诉我，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能帮你。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是让人做好人的，与电视上的诽谤宣传完全相反，相信大法好就会有福报，你回去坐车就在心里念。回去坐在车上，我想如果能让儿子好起来，我豁出去了，试一试吧，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闭上眼睛在心里念了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完，瞬间我就觉得我心里那团乱糟糟的东西没了，那种时时刻刻担心儿子的恐慌的感觉没了，一下子轻松了。我坐在那儿愣了一会儿，怎么回事儿？掐掐自己，不是幻觉，是真的。到了家赶紧上床，把儿子的枕头拿过来，用手在枕头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让我儿子睡着觉我就信你。刚写完把枕头放好，那边儿子一下子把电脑关了就上床了，我心都要跳出来了，问他，你要睡觉啊？他说，睡啥觉啊，半夜都睡不着，我躺一会儿太累了。我心里知道是咋回事儿，想着朋友告诉我的话，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能帮你，真是太神奇了。我让他把衣服脱了好好躺着，他说，我也不睡觉，脱衣服干啥，就躺那儿了。就像我预料的，他一下子就睡着了，踏踏实实的睡着了。我抬头看了看钟，六点刚过。儿子一动不动，整整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六点他醒了，问我，妈，我是不是睡着了？我真是没法形容那一夜的心情。我本来是相信神佛的存在的，无论共产党怎么宣传无神论，我也是相信有神佛的，可是这么真实的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了，还是有点像做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儿子的睡眠从此好了，也不压抑了，我也豁然开朗，从此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我一口气把师父所有的讲法看下来，一生中解不开的疙瘩全都解开了，什么都明白了，真是悔恨呀，怎么没早点学。 我又照着师父的教功录像学会了五套功法，有空余时间就看书练功，整天身子轻飘飘的，有时觉得还没迈腿呢就已经飘出去了，上楼上多高都像走平地似的，哪儿也不疼了，真是太幸福了，遭了多少罪这一生都值了。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事，先考虑别人，爱生气的毛病也改了，总是乐呵呵的。学法后我懂得了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家庭不和睦也有我的责任，我的心胸一下子开阔了，跟丈夫办理了复婚手续，不再计较他以前的过错，他也对我越来越好，儿子也正常上学了，虽然学习不如以前，但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就比什么都好。散败多年的家终于又完整如初了，亲戚朋友们都为我们高兴，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练武之人圆规大法》，文章由正义口述，青阳整理。我原是练武之人，从十几岁就开始练武，练了三四十年，家里刀枪棍棒什么都有，不像其他门派的拳脚样式多，武术比赛容易得奖。我练的那一门招式很简单，就那么几招，但是真打起来是别的门派所不及的。我主要练的是关公大刀，因为刀太重，没有几个人舞动起来，练的人非常少。我还练的能脑袋开砖，手开砖。人练武入门时的想法基本都是强身健体，练来练去，年轻时好像还行，但我看到我的师父师伯等人及别的门派他们这一辈的，到老了身体都不太好，有好多还不到七十就去世了。我还曾经见过一个门派的，练得能吞铁球，气顶的铁球在肚子里晃都能听到声音，功夫不浅了吧。可是他也有风湿病，大夏天还穿着秋裤。我自己也是因病开始练武的，小时候总爱流鼻血，流的是堵住左边的鼻孔右边的流，两边都堵住，嘴里流，很吓人，去了多少医院都治不好，最后连学都上不了，因此十几岁就开始练武功。但是练武之后也没好，而且一下功夫练的时候就流，练武的师傅总告诉我没事儿，教我怎么往下下火，每次也管用，流血次数减少了，但还是除不了根儿。自从练了这门武功之后，我就对别的门派不感兴趣了。因为我的一个师兄经常参加武术比赛，他说我去的地方多了，要说健身哪个的门派也不如咱这一门。1999年秋，我们家附近空地儿有一群人在那练功，挂着条幅，我过去看看，有人向我介绍说我们是佛法修炼，我自视自己练的功夫高，一下就挡住人家不让说了。人家说我们有书，我说那你把书拿来我看看吧。第二天我又去了，人家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看了后没想到书中讲的使我非常震撼，解开了我很多疑惑，甚至说清了很多练武时都不明白的事情。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以前光说练武之人不回骂不回手，别人吐你一脸唾沫不能回口，打你一顿不能打人家，可是为什么这么做？再往深没想过，光觉得因为自己的功夫高不能打坏人家，但不知道真正的道理。看到转法轮里提高心性、业力的转化等部分，才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练功要讲心性，要重德，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看到这些让我震撼的地方，汗毛孔都张开了，身体一阵一阵的发热。还有以前光行思为什么练武之人也是疾病满身，看了转法轮才知道，武术气功不像内修功法能够修命，而且从书中我明白了， 练武如果只想着练好练好，不仅不能强身健体，反而对身体损害非常大。泰拳在国际上都知道挺厉害，但他们的平均年龄才40岁。原来我练武的一个师兄弟也是，豁出命去练，人40多岁就死了，因为有所求的心太大。还有很多，看了书以后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各门各派不能解决身体健康的根本问题。转法轮里讲的字字句句都是道理，非常高深，但说的又很浅白。我立刻放弃了练了几十年的武功，开始修炼这部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练功一个月，我流鼻血的毛病不知不觉就没有了。至今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15年了，流鼻血的毛病再没犯过。我妻子后来也走入修炼，困扰她多年的病也不治自愈了。我曾给原来练武的师兄、师父、师伯等人介绍过大法，他们都因舍不下几十年的功夫没有走入，可是到老了他们的身体都不好，有的得癌症，有的得糖尿病，都去世了。我原来练武的一个师兄也修炼了法轮大法，先天性心脏病都好了，可是99年中共一开始迫害他，迫于压力不敢练了，结果旧病复发也去世了。我修炼法轮大法15年了，今年64岁，身体非常健康。这么好的功法，如果没有中共污蔑和迫害，受益之人将有多少？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修炼，使人从身到心都在不断的变化，高深的境界只能体会，无法言表。原来那些武功虽然不能说不好，但仅是低层次上皮毛的东西，和大法修炼是无法相比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